杨小梅转身回了家了。到了家里之后一看，张金龙睡得还跟死狗一样，根本就没发觉。就这样，小梅脱了衣服就睡了。吴表他们在家休息，单表刘双喜马上把牛大水、高屯还有几个队员赵五更、艾和尚都找来了。人们开了个碰头会，心说何世雄这一次回来既投靠了国民党，又要到县里头跟日本鬼子勾结，实属是汉奸，这种人旧账新账必须得算，非把他捕住不可呀！因为半夜三更的在报告县里头已经来不及了，情况紧急就得先下手了。牛大水传下命令，马上集合，区小队三十多人都拿着武器，牛大水双旗领着，直接奔何志雄的家就扑来。到这块天还不亮啊，人们就怕天亮了不好办事，冬天天亮的晚，这阵也就是五点钟左右，人们正在熟睡的时候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区小队就把何志雄的家给包围了，压顶的压顶，堵门的堵门，恐怕砸大门把何志雄惊起来。人们搭着人字梯，赵五更爬进去，偷偷的把大门开开，一窝棚一样就到了头道院子。上文书咱们讲过，何志雄是这一代有名的大财主，家里光好地就一百来顷啊。当初的时候使奴换辈，骡马成群，光说他这个住宅前后左右能有三十几间房子，一共是五进院子，可以说是墙高宅子深。人们往院子里这一进，没注意他家里养的一条狼狗。本来嘛，当时有打狗运动，为了便于咱们活动，所有的狗几乎都打死了，打来打去打到何世雄这。何世雄那阵假装抗日，门前挂着抗日自卫团的牌子，百般的跟区干部说我这狗花多少钱多少钱买来的，花多少钱换来的，这玩意不容易，这条狗你们给留下吧，将来呢如果军队要用，我可以贡献出去。这条狗确实不错，有些人呢又不敢得罪何世雄，所以就把他这条狗给留下来。这狗还真讨厌，就在头的院笼子里头养着，人们不知道啊。刘大水他们刚进了头层院子，这狗就叫开，汪汪汪汪汪汪，狼狗狼狗的，半夜三更这一叫，镇里多远都听得见。刘大水叫，他妈坏了，这怎么还有狗啊？打狗运动，打狗运动，这家为什么还养着狗？他糊涂，因为当初他没来过，着急也没有用了。既然狗已经叫起来了，干脆砸门吧，咚咚咚，咚咚咚，开门，开门，咚咚咚，咚咚咚，能有十几分钟吗？北屋里灯这才点着了，何志雄他小老婆的声音在里边说了话，谁呀？开门，我们是村上的，开开。哎，等一等，哎呀，什么事这么吓人？房门开开，刘双喜、牛大水、高屯拎着手枪看了看他，何世雄呢？
你说什么？
我说何世雄，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叫他出来！
哎呀，你们问这事儿叫我怎么说呢？他一直没回来。
废话，我们早就得到报告，他已经回来了。高屯用手推了他一把，把何世雄的小老婆推了个地墩儿， 迈步就进了屋里。结果在屋里的四面八方一找啊，没有，床上就一个被窝放着一对枕头，看那意思就是一个人睡过觉。东西屋南北屋套间跨间全找到了，没有。刘大水跟双喜一琢磨，杨小梅提供的情况绝不能假了，难道和狗咬的时候这小子躲起来了，还是我们没搜查好？刘大水领着一部分人彻底搜查，双喜领着一部分人把何志雄的小老婆叫到眼前，一看他这个小老婆呀，本来年纪不小了，能有50左右岁了，还描眉把病的。这两天何志雄回来，他这小老婆格外的高兴，把那眼眉描的弯弯的跟新月一样，多少还擦了点口红，所以说这口红和眼眉还露着痕迹，根本都带着。双喜越看越觉得怀疑，你过来啊，村长，你说实话，据我们掌握的情况，何世雄跟他儿子何狗皮都回来了，他们现在究竟在哪？你要说了之后我们可以宽大你，如果不说实话，你包庇汉奸，我们要严厉处分你。
村长，我确实不知道，他没回来。
刚说到这，高徒把手枪就举起了，咔嚓，子弹就顶上了。我说你这个人顽固不化，村长讲了半天道理你就不说，他要没回来我们来干什么？我就被枪毙了你。他往前一跟步，伸手把他小老婆的胳膊抓住了。
何立雄的小老婆一看这些人真机灵，再要不说实话命就保不住了。
他又一琢磨，大概张金龙给报告了，
他要不说谁能知道？哎呀，我们真是瞎了眼了，这不是花着钱买了个鬼吗？
他心里的后悔嘴说不出来。
我报告村长，是回来了。
现在在哪？
是怎么回事？
怎么回事？何志雄做梦也没想到区上的干部得知情况这么快。本来他打算在家里待一天就走，带着张金龙。昨天晚上张金龙拿着烟土走了以后，何志雄高高兴兴的喝的酒也不少，在家里舒舒服服的睡一宿，躺下的时间不大，外面狗就咬。这小子多精灵啊，当时一跃而起，从床上蹦起来，噌把手枪就拽出来。他儿子何狗皮在套间也跑出来，拎着把盒子，爹你去。何志雄吓得脸上的胖肉直蹦，别着急，你快看一看去。何狗皮拎着枪迈步到窗根底下，他们家的窗户不是糊的纸，都是玻璃窗，屋里黑外边比较亮，这小子扒着窗户一看，墙上房上都是黑影，吓得吐了一下舌头，慢慢的回来。叮，坏了，房上压顶，四面包围，这走不了了。哈，哎呀，这怎么办？爹，你有枪，我有枪，干脆杀出去。
不行，
人家人多，我们人少，那样来就完了。何志雄突然眼珠一转，想了个主意，把个小老婆叫回来。我说你怎么办？快拿钥匙把东里间门打开。那小老婆哆里哆嗦就把东里间打开，何志雄带着何狗皮就坐进去了。到里边有个两头沉的写字台， 三口人把写字台挪开，底下有四块大方砖。何志军一下腰，把这四块方砖撬起来了，底下是黑冰冰的一个地道。当时他拿着手电，拎着枪，告诉何狗皮：“快快，拿着皮包，快，帽子、衣服。”何狗皮把衣服什么都拿着，这爷俩跟头咕噜的下了地道了。何志勇在地道底下扬着脸，告诉他小老婆：“哎，千万别说我们回来，记住没？千万别说。”就这么样，何志雄领着何狗皮钻到地道里头，他小老婆也是久经大敌呀。别看心里这怎么慌张，哎，事儿还没露马脚，赶紧把四块砖盖上，又把写字台费半天劲挪回来，瞅了瞅没有什么痕迹，又把床收拾收拾，把何狗皮那屋也收拾好了，这才开门。可是毕竟他胆小，做贼心虚啊，双喜这么一炸他，高屯要枪毙他，他害了怕了。哎呀，没有主意，就把实话都说了，就在那地道里头。双喜一听这是个新的情况，赶紧命人把他监视起来，找牛大水。大水正在四面搜呢，这人在院里头搜出七支生锈的大枪，有几个队员正拉那枪栓，有的枪栓都拉不出来了，还有个队员在后面的井里头搜出两把东洋刀来。正在这时候，双喜到了：“大帅，我们已经摸着情况了，何志雄在地道里啊，在哪个地道？跟我走。”大家一听喜出望外啊，赶紧跟着双喜来到套间里边，果然发现有个两头沉写字台，把这写字台搬开了，把这四块砖也打开，人们往两旁一闪，发现果然是黑洞洞的一个地道口。双喜冲着地道口喊了一嗓子：“何时有出来，你已经被发现了，出来！”高屯也喊：“交枪不杀，要不出来我们可开枪了。”喊了几声里面没动静，双喜命令把何志雄的小老婆叫过来：“是在这儿不？”“是，就是这儿。”“你要说瞎话，说瞎话你们枪毙了我。”双喜看了看是真的，冲着高腿一使颜色，高腿照着里面就打了一枪，听了听还没有动静，下去吧，我下去看看。高腿这小伙子真愣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摆手，带着两个队员顺着梯子就下来了。牛大水紧跟着后头，一直嘱咐：“注意注意。”刚说这个注意，在地道的里边照这边就打了一枪，高腿就觉得脑门这凉丝丝的，吓了一跳，子弹从脑门都划过去，黑咚咚的冲着里面人们就开了枪了，左一枪右一枪，也不知里头东西南北，也不知道何志雄和何狗皮在什么地方。等了半天又听不见枪声，嗯，高腿里琢磨往前摸吧，他在头前领着路，刘大水带着队员在后面，众人匍匐前进。刘大水用手一摸呀，哎，里边是个地道，修的挺好，大概是来用钢砖镶的，人要站起来还顶脑袋，哈哈腰还有富裕，曲曲弯弯的不知奔什么方向，越走越深，越走脚越有潮气。高屯注意啊，高屯也不言语， 拎着盒子枪在头前摸，这小狗心急脚快，有时候就撞在这墙上，摸来摸去，他一抬头可乐了，发现前面有黑影子，站住，往哪跑？打了一枪，他就发现黑影子就晃他。高铎心里高兴，赶紧把枪往腰上一别，一个虎扑子就扑过去，结果扑空了，抓到手里头软乎乎的，仔细一看，是个皮帽子，还有个皮袍，底下圆乎乎的有个皮包，皮包是空的。何水熊、何狗皮早就踪迹不见了，急得大家直冒汗呢。后来搜来搜去，这地道奔上走了，一直通到何水熊他们家的祖坟里头，在供桌底下是地道口。何水熊领着何狗皮早就逃之夭夭了。牛大水十分气恼，高腿也气得够呛，但是有什么办法呢？大家回来经过跟双喜研究，对何世雄的老婆进行说服教育，命令本村的锄奸小组暗中监视他们家的行动，带着七支生锈的大枪，两把生锈的东洋刀，大家带着其他的东西回到村上，另外把这个事儿向县里也打了报告，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。书说简短，转眼到了过年的时候，今年这个年呢，老百姓都很高兴，因为政府不但说救济穷人，另外今年特大的丰收，本地区老百姓吃喝不愁，日本鬼子又没来到，所以这个年过得比较痛快，家家的张灯结彩，敲锣打鼓，县上的干部、区上的干部都给各家老百姓拜年。单说黑老蔡，穿着一身新制服，带着媳妇儿，领着孩子，不但看望村干部、区干部，还要走亲戚串串门。这一天就来到张金龙的家里头。他到张金龙的家里头有两重意义，一是自己的亲戚，张金龙的媳妇杨小梅与黑老蔡的媳妇是亲姐俩，说一句俗话，这叫一担挑，有这么点亲戚。另外通过上一次的事情，他想说服张金龙，如果张金龙真要能在抗日政权的底下办事儿，那还是左膀右臂，生怕汉奸把他拉过去。就这样，老蔡还带着点礼物来到张金龙的家里头。张金龙这一家子，包括他爹，发现老蔡是县里的干部，能亲自登门给拜年来，叫着无上的光荣，一家子高高兴兴的把黑老蔡一家让到屋里边。老头张张罗罗的又点烟又泡茶，还准备留着吃饭。张金龙呲着金牙也乐呵呵的，姐夫你就在这儿好好的住两天，今天给你包点饺子吃。行啊，我今天就是来吃饭的，哈哈哈哈。饺子包好了，黑老蔡一家在这吃的，吃完了以后，他跟张金龙两个人到了西屋，张金龙沏了壶酽茶，在这跟着谈闲话。说着说着，老蔡乐了：“金龙，你最近身体怎么样？”“姐夫，哎，自从被郭三麻子打了一枪，伤虽然好了，落了点残疾。”哎，累一点腰酸腿疼，看来不怎么太好。
金龙啊，
你年纪还轻，枪头子也准，你还有满身的武艺，对前途应当乐观呐、啊。金龙，家里生活还行吗？
行行行行，
党和政府对我们家没少照顾，小梅在院子里乡里乡亲送了不少礼物，日子还对付得过去。
可以，
如果家里有困难，你只管提出来，我们会想办法照顾你。
是是是，
姐夫，一切全靠着您了。金龙啊，你不老不小的，老在家里待着不合适吧？是不是到外头找个事儿做？
我早就想找个事儿做，没合适的。
哎，姐夫，您看我干点什么好？
我看这样得了，你使枪还有能耐，又会武艺，是不是到县里头，到武装队工作去？
我们现在正在用人，如果你能到那块参加抗日政权的武装活动，我看还是比较好的。
好，那如果考虑考虑，如果考虑考虑。
当时他没答应。老蔡又说，金龙，你记住，有能力的人也得从两方面看。从历史上讲到现在为止，有能力的人不在少数，是因为他们把道路走错了，走到邪路上去，他这个能耐是越来越反动，留下千载的骂名。可是有的人呢，把能耐投到正路上来了，成了民族英雄。
金龙啊，年轻人为人处事可千万多加检点，千万别走到邪路上去，你自己要千万想想
啊。啊，好好，姐夫的金石良言我不能忘，不能忘。
张金龙就觉着脸上发烧，心里不得劲儿，心说话，黑老蔡说话是有目的的，是不是敲的我呀？哎，难道说我见着何世雄这个事儿，大烟土的事儿，他都知道了？
甭问，准是杨小梅这张臭嘴说出去，
要不就老蔡也不能登我们家门，也不能这么对我讲。